亲情不断电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将为您播放林峰牧师的一大段祷告，让我们一起为疫情区的家人们，为在家中隔离的家庭们来守望，来代求，盼望平安早早地临到每一个家庭。
万军之耶和华创天造地的主啊，万有都在你的手中掌管，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举手向你呼求，求你保守中国，恩待我们的同胞。主啊，你曾应许你的子民说，你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你民中，这称为你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的恶行，你必从天上垂听，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至高者，你掌管国家人民地土，你也掌管疾病瘟疫灾难，你所要的是人谦卑敬畏你，悔改归向你，你必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的地，止息这灭命的瘟疫。主啊，你的众儿女就是你名下的子民，愿意在你面前自卑省察，认罪悔改，我们更为着所爱的国家与人民向你祷告代求，求你止息烈怒，收回审判，饶恕我们中国人一切的罪孽。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求你在我们国中赐下悔改的心，从他们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他们肉心，使我们的人民能够在灾难中谦卑呼求你，回转归向你。巴不得我们的国家如同尼尼微一般，从君王到百姓，以至于牲畜，都在你面前披麻蒙灰的悔改，你必赦免，你必医治，你必拯救。恩主啊，求你怜悯临到我们的领导人官员，赐给他们聪明智慧，更能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得着你的帮助，做出正确合宜的对策。求你的怜悯临到医护人员，使他们满得从上而来的力量，活出耶稣基督舍己的爱，经历神的保护与引导，得以采取最正确的医疗手段。求你的怜悯临到患病的人，医治他们的疾病，拯救他们的性命，更拯救他们的灵魂。求你的怜悯临到一切惊惶不安的人，包括被封城的市民，流离失所的武汉人，以至于湖北人，也包括所有被瘟疫的阴影所笼罩的人，使他们仰望你，倚靠你，你必安慰，你必眷顾，你必供应，你必赐下出人意外的平安。在洪水之上坐着为王的神啊，你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耶和华，你的慈爱上及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像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人民牲畜你都救护。神啊，你的慈爱何其宝贵，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我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你也必叫我们喝你乐河的水。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同心合意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要继续请您收听贤妻良母俱乐部当中的李嘉李欣和之后的小说联播小屋。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新月。
今天开始起步学习这个李嘉了。为什么这李嘉李欣这么让我纠结呀？
嗯，
我很想学呀。
嗯，
我其实有点害怕，这似乎不是一个我很想要去旅行的一条路。
嗯，
我觉得那风景不会怎么美，我也不想去看。
嗯，
我就想赖在这起点待着就好了，这条路不去走也罢。
但是不行啊，咱们还是得背着背包上路啊。嗯，
对，所以我要改变。就好像我的家哈，我觉得已经挺好了，我干嘛要还要费心费力的每天思索我的家，我今天要改点啥，家还可以怎么整理得更整齐一点。
嗯，
有这必要吗？
这个李嘉李欣究竟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对呀，真的那么重要吗？
嗯，
所以这起步咱们在这个李嘉李欣的这个起点来讨论这个起步的问题。
嗯，
真的是啊，我觉得对我来说还不是输赢，而是这一趟旅程我要去经历嘛。
嗯，
我有这个渴望吗？
你有这个动力吗？
说实话我没有。我没有，我就觉得我在原地待着挺好。所以对我来说今天的这一集就很关键。嗯，因为我要改变我的思维。
嗯，
我才有可能往前走一步啊，哪怕是小步呢。
实际上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哈，任何的一个改变都跟我们的思维方式是有关系的。
嗯，
尤其是对家的整理，对家的这个概念哈。嗯，说到这个思维呢，我其实觉得一个人最难改的其实就是思维。
嗯，
因为我们所有的行动是从你的思维里面出来的。
是。
嗯
嗯，那也许啊，你觉得哎，我家窗明几净，根本不需要听这堂课了。
嗯，
我觉得啊，不妨你也放慢脚步呢，慢慢的听一听。因为除了李嘉这些具体的事情之外呢，
嗯，
你会发现这一趟旅程其实重点并不在家。
嗯，说到改变思维，首先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
嗯，
就是我过去没觉得我家的这个环境跟我的内心有什么联系。环境是环境，
嗯，
心是心。嗯，我的心怎么能够跟我外部的环境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呢？
嗯，
但是我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再去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去体会他们之间的关联，我发现这个关联真是密不可分。
嗯，
丝丝缕缕扯都扯不开啊。
是。
真正触动你的思维的转变的一个点是什么？
我念一句话给你听哈，作者写的一句话。
嗯，
我无法不为这句话动容。他说啊，生命内外的光景如此紧紧相依。
嗯，
从里面学的整理技巧可以外用，从外面得的整理经验可以内服。
这句话真是说得太好了。
嗯，
我真是特别特别想跟听众朋友们来分享一下。
嗯，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最后一句。
嗯，
从外面得来的这个整理经验，
嗯，
可以内服。
嗯，
我就来说说看我内服了什么样的外部的整理经验。
好，这听起来稍稍有点绕哈。
嗯，
但真的是这么回事儿。
嗯，比如说一个常常 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日三餐，餐后洗碗。
对，
之前呢，当我没有来刻意的来改变我的一些外部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家的碗常常是那个边边角角就有那个缺口。为什么呢？当我洗完碗的时候，我放的时候经常不是轻拿轻放，就是声音很大，而且速度很快的就把那个洗完的碗就那一个一个放下去了。这样呢，常常杯杯盘盘之间就有磕磕碰碰，所以难免的我们家的碗和盘子呢那个边边呀就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口。丢掉吧又可惜，不丢吧每天面对着那种有小小的那种缺口的那个碗或者盘子。甚至有一次你知道吗，当我在清洗刚刚买回来的一套新的茶杯的时候，我还是不小心就是那样的重重的放，洗得又快，然后呢一个从来没有用过的杯子，那一套杯子四个里面就被我打碎了一个。我真是无比的懊恼。
是啊，那得多生气啊。
对，但我会安慰我自己说，我是因为手滑了嘛，所以呢我才不小心嘛，那每个人都会犯错嘛，我就一次一次这样的原谅我自己。而且你知道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现我的女儿在跟着我学洗碗的时候，她也学的是一样的
啊，
所以每次我家一到洗碗的时候，屋子里面就乒乒乓乓的直响。当我开始刻意的来改变我的这个习惯的时候，也就是说我在思维和意识里边意识到我要做改变，我要轻拿轻放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改一个很多年的习惯是需要刻意二字的。你从心里边下定决心，我一定要改变我的这个习惯。今天早晨当我又在洗碗的时候，我轻轻地把这个碗放下去，然后呢我也会把洗好的碗轻轻地拿起来放回碗柜。当我做这些很轻柔的动作的时候，你知道如果轻和柔你是一定要慢的，
对，
只有慢才有可能轻柔。
对，
第一个我发现我们家里没有噪音了，很安静，只有轻轻的那个瓷器触碰的那个清脆的声音。然后呢我发现这个碗呢真的是在被我很温柔的对待。在这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实际上我的内心常常是很快的，我常常不求好只求快，但是常常在快的过程里面，比如说我特别想让我的女儿某一个方面我特别希望她有改变，但是太急，这样我跟她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家以前的那些碗一样。
形容得好。
磕磕碰碰之中就有了这样或者那样的缺口，所以常常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
对，
当我这样改变的时候，我在想，我是不是要开始调整我对我女儿的态度，我要慢下来，然后呢我对她的言语要温柔，再温柔一点。
是，
所以你说孟远，是不是外在的整理经验会成为我们整理内心的也可以内服进来？
真的是这样，谢谢你分享啊这么细腻的细节啊，你可以很刻意的来做这件事情，而且它能够跟你的心如此内服的巧妙，我想这就是这一趟旅程最美的地方了。在我的生活中开始有这样思维的转变的时候，也有一些很细微看似不经意的地方，让我也觉得哎，这内服起来原来也是真的那么美的一件事情。
说给我们大家听听看，特别想听一个关于美的转变的开始。
那我希望我随着这门课慢慢学慢慢学，内服越来越多，我的家也越来越整齐，而我里面那颗心也能越来越温柔。
内与外的联系哈，就是这么奇妙。
当
我们的生活那些不经意的细节之间，我们在刻意的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发现渐渐的我们的心也开始改变了。
是，生命啊，如果我们不改变的话，可能也是一天一天就度过去了。但是呢，点点滴滴啊，我们会发现，当我们不再被动的去接纳的时候，而是主动去改变的时候，生命会变得不一样。主动的心，这太关键了。
的确是，我们还回到我们最核心的，生命内外的光景是如此的紧紧相依。
对了，所以呢我们李家也来理这颗心。
那今天呢我们的贤妻良母俱乐部这一板块呢就先到这儿了。
好，
接下来呢请大家跟我们继续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小屋。
好。
慈爱、公义的神，为什么你还让这世上有痛苦和邪恶呢？小说联播，小屋。
第一集，殊途同归。人生的中期出现了两条路，我听智者如此说，我踏上人烟罕至的那条路，于是每日每夜都不复相同。在反常的干冷冬季之后，三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来自加拿大的冷风临至了，被一股从奥瑞冈东部急冲直下峡谷的旋风锁住。虽然春天的脚步不远了，但东神还不打算将难得到手的统治权轻易交出。卡斯凯德山脉披上了一层新雪，屋外的雨水落在酷寒的地面，也正逐渐冻结。这些足以让麦肯安然地窝在噼噼啪啪作响的暖火炉旁，捧着书，喝着他的热苹果汁。但是他反而将早晨的大好时光用在远距连线到室内的电脑来办公。他舒舒服服地坐在家里的办公室，穿着睡裤和衬衫，打了几个销售电话，多半是打到东岸的。他不时地把手中的工作暂时地停下来，而聆听晶莹的雨滴落在窗户上的清脆声响，望着户外冻结的冰缓慢稳定地增添加厚，他渐渐地感觉自己变成了困在自己家里边的重型冰球，而他也乐在其中。打破例行公事的暴风雨也有其乐趣，白雪或冰冷的雨水刹那之间将人从各种期望、工作要求以及约定和行程的专制中释放出来，而且不像生病，这多半是共同而不是个体的经验。几乎可以听到附近城市及周围乡里异口同声的叹息，大自然就其能力所及在这些地方介入，给互相竞争的疲惫人类暂时喘息的空间，为此而受影响的大众因着共同的借口而团结一致，心情忽然意外地变得有些轻飘飘，无法出现在事先约定的场合也用不着道歉，人人都了解也共用着这同一个正当的理由，生产制造的压力突然舒缓下来，使人心欢畅。当然暴风雨干扰公事也是实情，当少数几家公司小赚一笔的时候，有些公司也遭致亏损，这表示有人并不乐见一切暂时停摆，但他们也不能怪任何人让他们的产量损失或进不了办公室，即使顶多只有一两天，每个人也不知不觉地像成了自己天地里的主宰，只因为那些小雨滴打到地面就冻结成冰，连平淡无奇的活动也变得异常特别，例行的选择成为了冒险，而且经常体验到一种高度的清晰感。接近傍晚时分，麦肯裹着厚重的衣裳外出，他奋力走过近100码的长车道去信箱取信。冰雪已经把这个简单的日常任务神奇地转化为对恶劣天气的突袭，他举起攥紧的拳头对抗大自然的蛮力， 借着这样藐视的举动，当面嘲笑大自然。他并不在意没有人注意或理会这种事，光是这个念头，就让他心里在偷偷地暗自发笑。冻结成冰的雨滴刺痛他的脸颊和双手，他小心翼翼在略微起伏的车道走上走下。他心想，自己看起来八成像个醉醺醺的水手，正轻手轻脚地前往下一个酒吧。人面对暴风雨的力道时，根本没有办法满怀自信地向前迈开步伐，狂风会把人狠狠地揍一顿。麦肯必须先蹲下两次，最后才能像拥抱失去联络的朋友一样抱住信箱。他暂停了片刻，凝视这片被水晶吞没的美景，万物反射着刺眼的光芒，有助于营造傍晚明亮辉煌的景致。邻居田地上的树都披上了半透明的斗篷，每棵树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却又在如丝的风貌下融为一体。这是个灿烂的世界。转瞬间，尽管只有短短的几秒，但那耀眼的光芒几乎将剧痛从麦肯的肩头移开了。他花了将近一分钟才撬开紧紧封住信箱门的冰，这番功夫的报偿是一封信，上面只打了他的名字，没有姓，没有邮票，也没有邮戳，也没有寄信人的地址。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拆开信封的一边，但是这可不是件容易的差事，因为手指已经开始冻僵了。他转身对着凛冽的寒风，终于把那一小张没有折过的长方形信纸从信封中抽了出来，上面只用打字机打了几个字：麦肯锡，有些日子没有联络了，很想念你，如果你想聚聚，下个周末我会去你的小屋，老爹。麦肯全身僵住了，一股恶心的厌恶感碾过了全身，随即又转为愤怒。他刻意尽量不去想小屋的事，但每每想到，他的思绪就不善良也不纯正。如果这是哪个人想出来的恶作剧坏点子，那他的确成功，而署名老爹更让一切雪上加霜。白痴，他嘟囔了一声，想到了邮差东尼，这个人真是友善的有点过分，心胸宽广但头脑不大灵光，他干嘛把这封荒谬的信送过来呢？连邮票都没贴。麦肯气得把这封信和纸条塞进外套口袋里，转身开始朝大略的方向滑回屋子。一开始阻挠他的猛烈狂风，如今却缩短了他横越自己脚下逐渐增厚的迷你冰河的时间。他还好，谢谢您的关心，不过到车道有点往左下倾的地方就有些不妙了。他没花半点力气就不经意地开始加快速度，滑行的鞋底几乎没有抓地力，和鸭子落在结冰的湖面上没有区别。他双手狂挥乱舞，希望能够维持还没有发挥的平衡力。他发现自己直冲向车道旁边那棵唯一的大树，几个月前他才把这棵树低处的枝干砍掉，眼前这棵秃了一半的树来不及要拥抱他，似乎巴不得来点小小的报复。他来不及多想，便选择用胆小的方式脱身。他设法让双脚打滑，摔一跤，反正他的脚一定会打滑摔跤，屁股酸痛总好比脸上挂彩好。 但是急速上升的肾上腺素令他反应过分，像慢动作似的。麦肯看着自己的脚在眼前举起，仿佛被丛林里面的陷阱猛然拉向高处，他摔得很重，先是后脑勺，然后迅速地滑到那棵微微发光的树下隆起的根部。那棵树俯瞰着他，看似得意又混杂着厌恶，而且一副非常失望的样子。世界似乎在这一瞬间变黑了，他茫然躺在原地，盯着天空，眯着眼，让骤然抖落的冰雪快速冷却涨红的脸。在短暂的瞬间，一切似乎出奇的温暖平静，他的愤怒在片刻里被这股冲击打垮了。到底谁才是白痴啊？他喃喃自语，希望没有人目睹这一切。寒冷很快就钻进了他的外套和毛衣，麦肯知道在身体下融化又冻结的冰雨不久就会让他非常难过。他一面呻吟，一面觉得自己好像一个老头，然后翻过身子用手和膝盖撑地。这时候他才看到亮红色的滑行轨迹从事发地点一直延伸到终点。仿佛因为忽然意识到自己受了伤，一阵隐隐约约的重击感开始爬上了后脑勺，本能驱使他触碰那阵隆隆重击的源头，他的手从而染上了血迹。粗糙的冰和碎石头刺入了麦肯的双手和膝盖，他半爬半滑，好不容易来到车道的平坦之处，费了好大的劲儿，他终于站起来了，小心翼翼地向屋子缓缓地移动，在冰雪与地心引力的威力下谦卑而行。一进到家里，麦肯就依照顺序把层层的外衣脱下来，冻得半僵的手指就像手臂末端肿大的棍子，不太灵巧。他决定把沾染血迹的乱象留在门口，忍痛退到浴室检视伤口。冰冷的车道毫无疑问赢了，后脑勺的伤口渗出血来，绕着几颗仍然嵌在头皮里边的小鹅卵石。他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后脑伤口已肿得不像话，就像一只座头鲸从他稀疏的头发中破浪而出。麦肯发现他自己包扎是一件苦差事，他用手拿着个小镜子，心想自己的模样还真有点像《白鲸记》里边的粗野水手。这个念头使他大笑，随即又痛得他脸都抽搐起来。一直等到小娜顺利地回家，他才能得到像样的医疗照顾。和护理师结婚就有这点好处，无论如何他知道自己看起来是越来越可怜，就能得到越多的同情。只要看起来够惨烈，每一次磨练通常都会有些补偿的。他吞下了几颗止疼药减轻了疼痛，然后一瘸一拐地来到了前门的入口处。